生命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你将一个新的心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听，也叫我们可以学着遵行，在世上过我们每天的日子。我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听到神的声音而不是人的声音。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这个是去年呢，2014年我们迦南华语全家福照片哈，看一下哈，你有没有在上面？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哈，啊，因为待会我们崇拜结束之后，我们要照今年2011年的全家福照片，好，所以要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当我在看这个照片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啊有蛮多的感动，啊，有时候有点舍不得。但是在当中有很多的感恩哦，因为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对我们华语很多弟兄姐妹来讲是一个变动很多的一年。我讲的哈，不只是我们每个人都多了一岁，然后我发觉自己头发好像又少了几根哦，我也白了几根。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的 life stage change， 有的人结了婚，有的人升格哈，初为人父人母，但是也有弟兄姐妹送走他的亲人，回到天家。有人找到新的工作，有人还在等待当中。随着时间、空间的改变，我们当中可能有些挑战，但是我们在当中有很多的感恩。但是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的一点，就是我们敬拜的这位神，他是爱我们的神。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旨意，他是一位永不改变的神，他对我们的慈爱不改变，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也不改变，他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他的仆人。我们在神的大家庭里面，我们服侍神，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服侍，我们去服侍那位还不认识，那些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带他，我们一起来认识耶稣基督，一起享受在耶稣基督当中的那种丰盛的生命。那我们作为一个仆人哈，就像为人父母一样，我们需要学习，对不对？我记得我们莉迪亚刚出生之后没多久，我跟邱世平哈第一次哈帮他洗澡哦，那我们都很紧张哈，我至少我很紧张啦。那个邱世平即使他个性蛮 calm 的哈。我做了很多研究哈，然后把家里的这个暖气调到最高，我还去借了一台那个 area heater 放在那个浴室里面，怕太冷了。那澡盆那个水哈，温度调到刚刚好，我们去买那个温度计。哎，那小心翼翼的把那个 baby Lydia 放到澡盆里面，然后你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嘛，对不对？哇哇大哭哈，我们都不晓得怎么办。但是事后我们有机会跟我的岳母，就是Josephine的妈妈讲到这件事情，她说，哎，你们两个很奇怪呢，一天有24个小时，你们为什么要找一天最冷的时候帮莉迪亚洗澡？哦，我们就恍然大悟，原来我们可以中午比较暖的时候，比较不那么紧张的时候跟帮莉迪亚洗澡，玩玩水啊，跟她培养亲子感情。那我们学习到我们做一个父母，我们也需要跟着孩子的成长一起成长。那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需要学习成长，我们需要长进，随着时间空间的改变。但是当我们问自己，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长进的人的时候，我们事实上问的是一个价值观念的问题。我们作为神的仆人，谈到价值观念，我们应该回来问问看，我们的主人，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的价值观念到底是什么？当神借着保罗提到耶稣给教会的恩赐，耶稣建造教会的时候，他这样说，他就是耶稣基督，他所赐的有做使徒的，有做先知的，有做传福音的，又做牧养和教导的，点点点，为的是要什么呢？为的是要让我们能够长进。你能帮我换下一页？ 来，我们一起来念这个以弗所书4:14。来，我们一起来念，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众的人的诡计和骗人的手段，给异教之风摇撼，飘来飘去，却要在爱中过诚实的生活，在各方面长进，使身体渐渐长大，在爱中建立自己。这边告诉我们，耶稣要我们长进。就消息面来讲的话，我们不会再做小孩子，小孩子容易被骗，对不对？我记得小时候抱着莉迪亚哈，那一开始还有点怕生哈，所以这些教会的叔叔阿姨说：“哎，来莉迪亚，我带你去哪边都不要。”但是我们那时候有个弟兄很聪明哈，他拿着那个糖果来跟莉迪亚这边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哈，就莉迪亚就走了。那神要我们长进，就消极面来讲呢，我们不要再像小孩子，不要被这个世界给骗了。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念牵着鼻子走，但是更重要的是，在积极方面，神希望我们的长进是使身体渐渐长大。这个身体指的就是我们的教会。换句话说，神要看到我们长进，是我们建造教会，在爱中建立自己。那保罗提到要在各方面长进，这里提的不只是我们的恩赐要长进，我们的服事的态度要长进。我们的灵命，我们待人接物，我们的品格，我们的脾气等等，这还包含了在时间空间的转变当中，我们仍然需要长进。所以神要看到我们的长进，就是在建造教会，在建造自己上面，我们不断的进步，我们的 life stage change 不会改变，时间不会停下来，空间会有所转变。那我们在学习当中，我们需要榜样。我们今天来看摩西，我们的神亲自这样称赞过摩西，他说我的仆人摩西他在我的全家境中，所以摩西绝对有资格做我们的榜样。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经文，是蛮有趣的一段经文，它在出埃及记第18章当中。我可以说这是一个蛮平凡的章，应该说相对平凡的章节哈，因为这个章节夹杂在17章哈，以色列人战胜亚玛利人，跟19、20章之后讲到颁十诫立约，对不对？这是两个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甚至我们在教会历史当中两个很重要的 event。今天如果你是好莱坞导演哈，你大概不会把这个故事放进去。那他故事本身也其实也蛮平凡的就是摩西的岳父带着摩西的家人来找摩西，让他们全家团圆。然后摩西的岳父看到摩西在生活上在服事上有些挑战，他就给摩西一些建议。摩西接受之后，他就走了。这是一个很平凡的故事，可能就是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那我在这边第一个得着就是，神愿意将这样的一个经文放在当中，他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常常觉得说哇，摩西真的是很伟大，很不平凡，但是神要告诉我们，摩西他有平凡的一面，他也有 family life， 他有每天平凡的日子。神要告诉我们，摩西在平凡的日子当中，他能够活出不平凡的生命，他能够继续长进。那神看重摩西这样子，神也看重你跟我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要能够活出不平凡长进的生命。那今天的经文其实蛮长的，那有4个场景，我只选了3个跟我们今天主题有关。那我们待会会一起来念这个经文，我就不一一逐字或逐句解经。那第一个场景是摩西与家人团聚，我们一起来念从1-7。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 便带着摩西的妻子希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希波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的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摩西的岳父叶拓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哦，那这段经文哦，在第一节第五节，事实上为这个时间空间做那个背景的介绍。时间上是第一节哦，讲到说是在神为神的百姓以色列所做的一切事情，哪一些事情？出埃及，过红海，又战胜了以马利人。在这个时候，可能是摩西的岳父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带着第五节讲到说带着摩西的妻子跟两个儿子来找摩西，是来到神的山。神的山指的应该就是西乃山，就是神颁布十诫跟以色列立约的地方。那第七节谈到说，他们见面之后，摩西就迎接他的岳父家人到帐篷里面。之后当然那种 family reunion， 很多的分享，一起吃饭哦。那个地方我就不再多说哈。那我们来看第二到第四节。我们第一个观察可以发现说，二到四节的内容实际上跟第五节是重复哈。那当圣经对于一件事情重复一次、两次，甚至三次的时候，我相信神要告诉我们一些东西。那这二到四节的重复啊，不只是重复啊，我觉得这个摩西在写这的时候好像有点啰嗦啊。他不只讲到说摩西的妻子跟两个儿子，他呢还要把两个儿子的名字写出来，一个叫格顺，一个叫做以利以谢。不只是这样子啊，还要把为什么帮这两个儿子取这样子的名字，特别做了一个说明。那我相信摩西在这个地方不只要告诉我们这段经节，这段他生命当中的经历很重要，他甚至要告诉我们这是摩西生命当中的转捩点。当我们提到摩西生命当中转捩点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提到的就两个嘛。第一个是他在埃及，他还是埃及王子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他有一次看到一个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他看到四下无人，就把这个埃及的人杀了。那他这成为他生命当中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因为法老知道之后就要杀摩西，所以摩西只好逃出埃及。所以我们说出埃及记对不对，其中有一个人出了埃及两次，就是摩西。他第一次是逃出来的，他到了米甸，然后娶了一个米甸的女子。这可能是对摩西来讲在当时人生的最低谷，他在人生当中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那第二个转捩点是 Burning Bush， 神在荆棘当中，在燃烧的荆棘当中对摩西显现，然后呼召摩西。但是摩西在今天这个经文当中，他告诉我们他在旷野这四十年当中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他为他两个儿子取的名字，看到他心中心路历程的转变。但是我在预备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在想摩西会不会要告诉我们，如果他没有在旷野当中这四十年这样的一个人生转捩点这样的经历的话，他有没有办法去面对去接受神给他的呼召，从他人生最低谷当中迈向一个高峰。那摩西在旷野这当中四十年，圣经上并没有告诉我们到底在什么时候，到底 exactly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摩西他的生命得到改变，甚至我可以说摩西的生命得到了翻转，因为他在旷野当中经历到那位翻转摩西生命、翻转你我生命的那位神。 这个旷野在圣经上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很多圣经上记载到这些先知这些使徒都在旷野当中生命得到改变。我们今天看到摩西以利亚施洗约翰甚至保罗，他说他在阿拉伯的旷野待了 十几年吧，甚至耶稣基督，旷野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也占了一个重要的地位。那当我们讲到旷野，指的不只是 physical 沙漠山里面的旷野，当我们生命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在当中有危险有痛苦甚至迷惘的时候，我们也在旷野当中。我们昨天 AF2 聚会当中有一些分享，就有个弟兄他分享到过去这一两年当中真的是在人生的旷野当中，但是他在这个旷野当中学习也认识了那位神，他从神的话语当中学习到他能够紧紧抓住的就是这位神。那有些弟兄姐妹也知道，我在十几年前曾经一个人在台湾工作两年，那个对我来讲也是我生命当中的旷野，虽然不是很 dramatic， 但是对我个人来讲，对 Josephine 对我整个家人来讲的话，是一个在两年多在旷野当中一个家庭分开不容易当中有很多的挑战。那时候还没有 Line 也没有 Skype， 那我在台湾想家人想太太想女儿，有时候想回来还回不来。那个2003年在亚洲有一种流行病叫做 SARS，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我想说它可能没有像去年 Ebola 那么严重Ebola 死了5000多人吧，那当时在亚洲大概死了几百个人，但是当中其实很可怕的死亡率非常的高，那不晓得它怎么来的，更可怕的是不晓得怎么传染的。所以 我有半年多的时间回不到美国，要出国呢公司副总我自己的 trip 公司副总得批准，那批准了之后又怎么样，进美国一个礼拜的 quarantine 要隔离嘛，对不对，要确认我没有得病，回台湾呢再一个礼拜的 quarantine， 所以我半年的时间回不来。那科技就算当时有 line 有 skype 又怎么样，我有一次打电话给 Josephine 他说呢，我今天早上醒来我们家一片围墙不见了，我说你在说什么，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围墙怎么会不见他就说早上起来然后听到一些声音，他后压一看一群墨西哥工人在那边，那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我们一个邻居刚搬来，他可能在后压看一看，对他这个我们他们家的围墙不是很满意他觉得应该再盖高一点，他想说反正我出钱邻居应该不会抱怨吧，他都没有问工人找来啪啪啪全拆光了不过我们就是脾气算是很好，他没说什么但是我们另外一个邻居警察就叫来了。但是科技又怎么样呢，当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并没有办法人在这个地方跟Josephine 跟莉莉亚一起面对这些困难，所以我们在那两年当中很多的辛苦。那我跟神求，但是感谢神，我在那段时间当中养成比较固定的灵修习惯，一直到有一天在祷告在读经当中，神很清楚的让我知道，他问我一件事情，他说你既然相信我是你的神，你既然知道我爱你，你为什么不把你前面的道路真的交给我，为什么你不把你下一个工作交在他的手中当然 当中 还有一些曲折但是感谢神他说真的是凭着信心做这个决定，我跟我老板就吃了纸，然后我记得是2004年10月1号我人就回到美国那很奇妙的11月1号就是在一个月之后，我就开始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个公司在当中开始工作当然感谢神，教会有一个弟兄帮我透过他的太太的老板 帮我丢了这么一个 resume。 好，那我到现在一直还在这个工作上面，当然有换部门了。但是这个经历当中，我真的经历到说，哎，神真的是那位翻转我们生命的神。我告诉我不能够把这个事情忘记，不是因为这个工作，不是因为我们家庭又在一起，而是因为我终于真的不只是脑袋知道，而是心里知道说，这个神真的是我们在患难当中，在挑战当中，我们要唯一要一紧紧抓住的神。那我告诉我自己不能够忘记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摩西他告诉自己他不能够忘记这件事情。他选择的方式就是帮他儿子取名字嘛。就像我们江神跟 Jennifer， 你们就去问他说为什么他的儿子叫 Samuel。 我相信摩西当他叫他儿子名字的时候，他就被提醒到说，呀，神真的是拯救，神帮助他。当他想到他儿子的时候，他想到神的信实，神的慈爱。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跟摩西学习的是，当他在思考神的作为，思考神的属性，思考神在他生命当中角色的时候，这个就是他的信心，不是吗？他有一个活泼的信心，能够随着时间空间的改变还持守那个信心，因为他常常去纪念。那对于纪念神，我们不只是在大的事情上面，我们在小的事情上面，我们也能够常常去纪念，常常提醒自己。那我在这边可以给几位给各位一个几个提醒哈。我们要纪念的是很重要的是一个神的属性。神是不改变的神，他的慈爱永不改变，这是我们唯一可以抓住的。随着时间空间的改变，但是神不会改变。那我们去纪念神的作为，神让我们经历他的作为，让我们能够更深切的去体会到神那种不变的慈爱，神那种不变的依靠。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神让我们有这些经历，去更能够深深的抓住神能够成为当中的成为我生命当中的帮助。那我们平常去纪念神的恩典，透过一些人事物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当我们叫 Samuel 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如何恩待江神他们这家。当我看到我那台已经11年12年Toyota Highlander， 我就想到说，哇，神他带我回到美国，因为回到美国之后我必须要买一部车子。好，所以我跟 Joseph 讲说，这部车我要开到它不能动。当然一方面我们也很节俭。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跟摩西学习，要常常纪念神，神的作为。那在摩西家人团聚之后，第二天他回到他正常的生活。我们来看看摩西的一天到底是怎么过的。我们一起来念13到16节。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摩西从早上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罩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律和法度。这是摩西的一天。那我们第一个观察，摩西有一个很有智慧的岳父。他看到摩西这么忙，忙到一个程度，他可能有点心疼，他可能也心疼女儿。他给摩西建议，但是他知道摩西忙到一个程度，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不知道，他都听不进去的。所以他要确实知道说摩西知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忙到一个程度就盲目啊？盲目之后就变成一种茫然啊。我过去这几个月非常的忙啊，那就在这个礼拜啊， 我在公司啊，必须要送那个 IM 啊，就是即时通讯啊，因为我们公司需要做这些事情，我就 IM 给一个同事叫 Vinay， 我一个印度同事，我说哎 Vinay 这件事情怎么样啊？等了两分钟哦，回来他说 Scott， it's been a long time。我说你在说什么？我们昨天才见面，你跟我说好长一段时间了。那我仔细一看，哦，对不起哈，这是我5年前的一个同事，也叫 Vinay 哈。我就说哦，对不起哈 ，wrong Vinay 哈，但是 what a pleasant surprise 哈。我说哦，真的是忙哦，耶 ，OK。结果到下午哈，我要聘另外一个同事叫 Rita， 我就说 Rita， 哎，这件事怎么样？赶快让我知道。过一会又回来哦。我说 Scott, it's been a while。 我说今天怎么回事哈？原来又是我5、6年前哈，另外一个同事也叫 Rita。 我说呀呀，换了 pleasant surprise。 回头姐妹，我们在湾区当中会有很多的忙碌，不管你有没有工作，你在家里，不管你在什么 life stage， 我们当中常有很多的忙碌。但是这边摩西的岳父提醒我们，我们有时候要停下来，我们要思考，我们到底知不知道我们在忙什么？我们忙的事情有意义吗？我们忙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或者是 align 跟我们神要我们走的方向？好，我们把焦点回到这个摩西啊。摩西他跟他岳父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摩西在这个地方可以让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是，时间、空间改变了很多。但是他仍然清楚他的使命。摩西的使命是什么？很简单哦，就是带领这一群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要进入到神所应许那个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但是他也知道，出埃及过红海这个阶段的性的任务已经过了。他在当时，他在当下，他的任务是预备这些老百姓，让他们能够成为神合神心意的老百姓，然后能够在迦南美地里面过他们的生活。所以摩西告诉他的岳父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现阶段的任务有三个哈，第一个是要帮助以色列老百姓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第二个，当人与人之间有一些纠纷的时候，他在当中做一个公平的仲裁。那第三个，他要教导神的律例跟法度，他要教导以色列人知道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什么是不讨神喜悦的。弟兄姐妹，摩西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你知道你的使命是什么吗？你清楚吗？对不起哦，我问的是一个 tricky question， 因为你的使命跟我的使命都一样哈，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对不对？他说你们要去到世界各地，要去宣扬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带人来认识耶稣基督，带人来学习耶稣基督的教导，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而这个世界各地不是只有在欧洲、在台湾、在中国，也在我们迦南教会当中，也在我们华语当中，可能就在我们家里面，我们工作场合当中，因为还是有人没有认识耶稣。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现阶段的任务是什么吗？我过去7、8年哈，主要是在华语服事。那在过去这几年当中，我觉得很感谢神，因为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真的是很清楚他现阶段的任务是什么。我很感谢神，一些弟兄姐妹在时间空间变动的过程当中，他去寻找去确认他现阶段的任务是什么。所以他可能在崇拜当中服侍，在团契当中，或者是在工作场合用爱用关怀去分享神的爱，用神喜悦的方式带领孩子来认识神。但是你如果还不是很确定你现阶段的任务是什么的话，我这边有几个建议。 第一个，我们受呼召是成为耶稣基督恩典的出口。我们现阶段的任务一定要跟这个有关。第二个，我们要继续聚会，我们不要停止聚会，也不要停止侍奉，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一个人应该成为一个信仰的孤岛。我们只有在彼此聚会、彼此侍奉当中，彼此得到建造。第三个呢，你要思考这个事情啊，不要等太久啊。我有时候跟单身还在寻找对象的弟兄或姐妹这样分享啊，你可以等神为你预备你的伴侣，但是对于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先生或太太，这个事情是不能够等的。啊，对于 young parents， 我们可以期待，我们可以等待我们的孩子长大，但是你不能够等到他长大之后，再带他来认识神。那对于我这种年纪的，或者是再更大的，我想给大家重要的提醒，我也给我自己做一个提醒。我们可以等待退休，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退休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在今天在这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摩西，他清楚他的使命，他清楚他现在的任务是什么，他就在当下努力作为神一个恩典的出口。那摩西的岳父知道摩西已经 ready 听他建议的时候，他这样说，好，来，我们一起来念17-22节。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得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倦，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我相信在座弟兄姐妹很多是在管理阶层，没有在管理阶层也很多管理常识，对不对？他想说，对呀，这就是分工嘛，对不对？工作这么多，大家分一分，才不会有人过劳，对不对？可是神给我们的教导其实更深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只是要分工，我们还要同工，我们彼此在同工当中，我们彼此也得到建造。但是摩西的岳父其实有更深入的看见。我现在问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哈，这个摩西哈跟这个先知以利亚哈有什么共通点？你不要跟我说他们都是男生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是以色列人嘛，都是神呼召的先知，他们都是忠心又爱心的仆人，因为摩西如果没有爱心的话，这些以色列人早就不见了。那他们都在旷野当中生命得到反转过，但是摩西的岳父指出一件事情，大家记不记得以利亚他被逼迫然后逃到旷野之后，他跟神做了什么样的抱怨吗？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先知都背叛了你，只剩下我一个人。但是摩西的岳父在这边提醒摩西说，嘿，你跟以利亚有一个相同的盲点，你觉得你好像只有一个人。但是神跟以利亚怎么说？他说，我为了我自己，我在以色列预备的7000个从来没有拜过巴利的先知要与你同工。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一个人会是孤岛，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是一个人。圣经上没有说摩西为什么把这么多的事情都揽在一个人的身上，我相信不是他的骄傲， 我更相信是因为他的忠心，他觉得这个事工这么重要，他左看看右看看，觉得好像只有我可以哦。他把这些事情揽在他的身上，但是有可能摩西的岳父看到他另外一个盲点，就是神到底要使用什么样的人。我们很多人都像摩西一样，摩西在埃及应该受过蛮不错的教育哦。那我们在印象中会觉得说，这些事工需要什么样的才能，会做过配语的，有爱心，有什么等等等，对不对？有一些才能。但是神借着摩西的岳父这边提醒摩西，也提醒我们，神到底要重用什么样的人。这边并不是说这些才能、这些才华、这些恩赐都不重要，但是神要告诉我们，他所看重的倒是什么。在神 眼中有才能的，他要重用的是有三个 criteria。 第一个，要敬畏神。什么是敬畏神？跟神有好的关系，有正确的关系，知道神的可畏，才知道去敬畏神嘛。要跟神有正确好的关系。第二个，要诚实无妄。这边讲到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不会去骗人，彼此诚实。第三个，恨不义之财。这个原文就是不会收贿赂。它指的是一个人的品格，他的操守有原则，英文叫有 integrity。 神要重用这样子的人。他告诉摩西，告诉我们的是，只要我们愿意摆上，只要我们愿意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的话，他都要使用的。当我们有不足的时候，他绝对会加添。当我们明白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要预备自己作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当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同工的时候，我们要 extend 我们对神的 trust， 我们要去相信这些同工，因为神相信他们。各位弟兄姐妹，只要是人都会像摩西一样有盲点，但是我觉得摩西他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那时候已经八十几岁了，我现在四十几岁，再过几年就要五十岁，我都觉得我自己是 old dog， 学东西变得比较慢。但是摩西已经八十几岁了，而且呢，他是统领100多万以色列群众的一个领袖，他在这个时候还能够敞开他的心，为神要给他的调整或者是要给他的建议留下一些空间。各位弟兄姐妹，当每个人都会有盲点，当一个人有盲点，但是他又谦卑的时候，这些盲点就不再是盲点，因为有人帮你指出来。摩西因为这样子，能够听到他岳父给他的建议，才有机会去思考、去分辨，这个到底是不是神给他的建议，到底是不是神要给他的调整。讲到谦卑，我想每个人都知道，神要我们谦卑。我们今天来做一个谦卑测试，大家先想一个人，就是你平常，不太会听他的话，或者跟他不太对头的，就想好这一个人。 OK， 好，想好了，我们今天来角色扮演。今天这个人，就是摩西的岳父，你今天是摩西，你来 仔细看一看，思想一下摩西岳父讲的这句话。OK， 你心里想的那个人，对你讲这句话，你听不听得进去？他说，你这个不好，你这个饭煮得太咸了，我没有跟 Josephine 讲，我们在家煮饭我都跟 Josephine 说，这个不够咸，加盐。 OK， 我回来，他说你做的不好，他说，这个事情太重，你一个人办不了，好像有点看不起你。然后他说你要听我的话，你要听我的主意，你不用跟我讲答案，你自己知道，神也知道。一个人都会有盲点，只要我们谦卑，盲点不会成为盲点，但是谦卑本身可能会有盲点。这个盲点可能就是这个人对你讲话的时候， 你觉得他不尊重你，你觉得他礼貌不够好， 你觉得他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或者是就是因为这个人，因为他讲的我就听不进去。我们求神的怜悯，求圣灵的光照，让我们在谦卑这个事情上面，这个操练上面，让我们有更敏感的心，让我们能够真的学习到摩西，他知道神会调整他，特别是在时间空间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需要很多的调整，需要很多的提醒，但是因为摩西能够真的谦卑的去聆听，他才有机会去分辨这个到底是不是神给他的声音，然后做调整。我们很快来复习一下，今天我们借着摩西啊，借着出埃及十八章，看到摩西其实当中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但是我要提醒各位，在右边这个属灵的特质，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只要是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不是初信，你大概都知道说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知道神的大使命，神会调整我们。但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操练，我们愿意去操练。我们没有常常去纪念神的话，我们的信心不会活泼，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就退缩了。在这段经文当中，我更看到的是摩西是一个 doer。 我不是说摩西不是一个 thinker， 我相信他是，神给他的话他会去思考，但是他是听了就去做的一个仆人。各位弟兄姐妹，你现在问问自己，你是不是一个 doer？ 你听了神的话，你是不是就去做？今天最后我用一个摩西他的经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经历来做我们的结束。这是摩西神派摩西，神呼召摩西之后给他的第一个任务，他第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就是神告诉摩西，你呢代表我去到以色列那边的长老，跟他们分享神的计划跟神的呼召。那摩西说，哎呀，我大概不行吧，他们不会相信我的。那这是神跟摩西的一个很有趣的对话，那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神。这边基本上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告诉摩西，你该有的我都已经给你了，你看看你手上的是什么，那你就去做就对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回来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神已经该给我们的都给我们了？我们觉得需要的我们还可以跟神求，但是我们要去 recognize， 我们去看到说神已经给我们这些，那我们就能够付诸行动。所以最后我想请各位思考两个问题，当明年这个时候你看着今年的我们待会要拍的大合照，你看着照片上的自己，你会告诉自己说，呀，感谢神，我过去这一年我是一个长进的仆人。那我相信神今天他也在问你，你手里的是什么？你有看到神已经给你的吗？就丢在地上， just do it。 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阿爸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你对我们的恩典，你对我们的恩典赏赐真的是满满，我们真的是不配，但是你将各样的才能，你将生命，将时间，将我们的家人将各样服事的机会摆在我们的面前。求神你真的是不只是让我们明白知道 你给我们的心意，也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感动，我们就 just do it， 我们就按着神的信心，按着神量给我们的信心，按着神给我们的机会 按着神给我们的时间、金钱、才能等等，我们就摆在神的面前，我们就 go ahead and do it， 能够做一个忠心、有一个爱心、又能够长进的仆人。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